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在这里呢，伟华要再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节目当中哦，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的再次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范小生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谈一谈这个好朋友大小事啊。你跟你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月经 MC 哦，相处的好吗？哇，这个相信是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困扰了哈。来，欢迎我们的小萱药师。小萱你好。
主持人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小萱，这个好朋友的事啊，在药师现场是不是女性朋友询问的比率蛮高的？
像我们在社区药局职业嘛，所以其实常常会有不同年龄层的女性，那因为可能生理期对她造成一些困扰，所以呢她会来到我们的社区药局来寻求一些咨询协助。
是，有没有男性朋友在问啊？
男性都是帮他的女生朋友问
啊。真的，他自己来还是有女性朋友在旁边一起来？我好好奇哦。
少啦，自己来也有，但是比较少。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男性朋友也蛮贴心的，对不对？
对，不过像男性朋友他们如果自己来，因为他的另外一半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通常大概可能很多都是因为像经前症候群，比方说女生月经来之前可能会生理痛啊，不舒服，那就请他的另外一半来到药局，可能买个止痛药之类的。
是是，就是女性朋友因为这个好朋友的问题已经不舒服在家里头的，这男性朋友就出来做一个询问。
对，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真的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贴心的暖男，他们也会来替他的另外一半来询问问说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有这样的原因？
是是，而且现在我觉得男性朋友在替女性朋友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的不好意思了，对不对？
对，
而且他也会帮忙买那个生理用品，
会，真的会。
好，我在想是不是我记得之前那个有一个偶像拍了这样子的广告嘛，从此以后我觉得我们的男性朋友越来越这个窝心了。好，真的是一个暖男啊。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萱药师哦，来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这好朋友的大小事哦。其实说到这个好朋友这个 MC 月经哦，他来了很烦，他不来呢也很困扰，又很担心。
对，非常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因为这样的问题来问。那像比如说她的月经周期不规则，可能两个月没来她会很担心。然后呢，像比如说碰到更年期的妇女，她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那甚至于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让她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
是是，
所以其实或者说有的人是来很多，然后他也会很不舒服，造成他的困扰，所以常常因为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会来寻求一个咨询。
是，所以呢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生理周期哦。刚刚小萱也特别提到了，
其实像我们女生的话，大概从12到14岁开始就会有所谓的初经，就是我们的生理期。
嗯，
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其实生理期正常的一个周期，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是28天嘛。
嗯，
其实当然有人会长，有人会短，大概它差不多都是25到35天左右，有的人他可能会稍微长一点，有人会短。那其实这个是长短，其实跟他的那个他卵子成熟的时间可能有点关系。那有的这个是有些其实是天生的啦，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正常周期当中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
是是，所以基本上在25天或者是35天这个中间来的话，都算是正常的周期。
可以这么说，在周期上来讲是算一般算正常。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每次来的生理期大概差不多是3天到7天。
嗯，
好，那这也算正常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出血量一般来讲大概每次大概差不多60cc 以下。
嗯，
好，那如果你的经血量过多，好，比方说你一天可能要换到7-8片以上的卫生棉。
嗯。
好，或者说你经血量太少，可能3天就没有，但是每次的量非常少，那这有可能就是它所谓的不规则的状况。
嗯，
那另外就是说，正常的月经的话，其实它的通常是第一天量会比较少嘛，然后大家第二天、第三天它的量会稍微多点，然后到后面呢，它又慢慢的减少。那它的颜色大部分来讲是属于比我们正常鲜血稍微再暗一点点，
对，
暗红色的。
是，
那当然有时候初期可能有的人会稍微有点更深，或者是说到后期
咖啡色那种感觉齁，是不是？
对，有的人会比较深一点。那其实颜色比较深其实是代表，因为你有可能之前你的经血没有完全的排出，所以其实你的子宫它其实在把你想办法把你之前旧的一些血排出去，那比较旧的血它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是是，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慢慢发现颜色好像又变浅，有时候有点淡淡的，
对，
浅就是红色。
嗯，
那其实大部分来讲都还算是正常的。
是是，所以小萱，我们认识这个生理周期的正常跟这个正常的这个月经出血的一些的颜色或者是出血量，这对于我们的这个经期来的时候，那些的有些就有不舒服的一些的感觉，这些都有关系吗？
其实不舒服的感觉是跟我们的那个荷尔蒙的分泌可能有关系。
嗯，
然后另外就是说在我们月经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前列腺素。
嗯，
好，前列腺素它会做分泌，那前列腺素它的功用就是促进你的子宫收缩，那子宫收缩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些经血排出。
嗯，
那有些人经痛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前列腺素分泌的太旺盛了，让它子宫收缩的那个频率或者说它收缩的那个力道比较太大力的时候，那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有一些经痛。
哦，是是，那我们就一一的来做一些的了解哦。因为一开始小萱你提到了这个生理周期的部分嘛，大概就是25到35天这个中间的话呢，大概都还算是正常的月经的周期哦。如果它大概是20天或者是10几天就一个周期的话，或者是超过35天，久才来一次，这样子的生理周期对女性来说的话，是不是要特别的注意呢？
那这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像一般我们在讲，如果你的生理期可能小于18天以内啦，好，大约是这样子。好，那就是说表示你可能来太那周期太密集了，可能就是他提早来。那或者说如果你比你预定的正常的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晚了那1周以上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的月经 delay 的延迟了。
对，
那当然这是也有很多原因啦。那如果你像我们有时候偶尔工作压力大或什么的，那也确实会让我们女生的经期会混乱啊。但是如果长期，比如说到了1-2年的她的那个周期都不是很规律的时候，那其实真的要特别的去注意它会不会是有其他一些就是妇科的一些疾病等等的。
哦，有可能是疾病的问题造成的，
有可能啊，或者是当然还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像有时候有些那个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人，他的那个月经可能也会延迟，或者是说经血量不够等等。
是是，好，这个在小萱的说明当中啊，我觉得空中的 女性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可以多关心一下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身体哦。虽然觉得每个月月经来会觉得好烦哦，有时候就是你很多事情不能做，不会痛的人哦也还好啦哦。可是呢就算不会痛会觉得哎月经来了好像运动啊或什么都会觉得很不方便，什么东西都要去准备好哦。可是你看久久来一次的话呢，其实刚刚小生也提到有可能是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其他疾病哦，妇科疾病所造成的，其实天数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哦，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月经的周期。那如果是小于那个18天以内的话，这个是不是也要就医做个检查呢？
也是需要去看一下的。
嗯，
对，那因为其实女性的生理周期其实也是蛮复杂的，所以说当你发现你的周期有不稳定的状况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建议我们的民众进一步的去妇科专科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是，了解了。那小萱药师，那我们再聊聊这个月经的出血的问题好了。刚刚我们大概的有聊到这些出血量的多与少，其实都会有一些的影响哦。那多的话也要注意，少的话也是要就医做个检查吗？
是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看所谓不正常的出血啊，哈，大概有大致上分成三种类型。那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刚刚提到出血量的多寡，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周期不规则，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来看就是经血的颜色。
嗯，
好，那我们先从刚刚讲那个经血量的部分。那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出血量可能超过10天，或者是说可能你不到2个小时你就要去换卫生棉，或者一天换到8片以上卫生棉，其实呢表示你的经血量可能过多。好，那第二个我们在讲就是说不规则出血。那不规则出血就是说我们如果你太频繁，说18天以内就来了，表示你的周期变得很短。好，那或者是说像超过比如45天才来，那也有可能就是你的周期变得很长。好，那但是其实呢这两种状况啊，其实都有可能。其实如果在就是生育的年龄的话，事实上它都有可能会排卵。好，但是就是说它的周期不稳定跟它的荷尔蒙会有一些关系。那其实我们如果它是偶尔的话，其实倒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这样的频率很高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去看一下。
是，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有看到就是说那个有的人在两次月经中间会出血。
有听过，然后是少量的出血。
对对对，
然后以为是那个月经来了，就奇怪了，可能一下子就要又没了。
对，其实如果是在两次月经当中有一些点状出血轻微的话，那其实有一些是正常，那是因为我们在排卵期。
哦，
对，排卵期有的出血的时候，它通常可能不会很久，可能一天一点点这样子。那这个还算是说是正常的。可是你中间的出血如果它维持了好几天，好，那当然就有可能会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另外就是说还有的人他会在月经要来之前或是他完之后又出那种出血。好，那这种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他跟那个黄体的机能不足或他的那个不良会有一些关系。
黄体素是不是我们常提到的？
是黄体。
黄体哦，
对，那黄体是那个我们的滤泡会生成卵子嘛？
对对。
好，那卵子里面会有分泌一些黄体，黄体的话，它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些经血的一些状况。那另外就是说，像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讲说混乱型的出血，就是说他可能有时候会大量出血。好，那这种的话，通常，我们发现像比如说有一些子宫肌瘤的患者，他的经血量好像就会越来越多，源源不绝，一直很多很多。那如果你的经血量会变得这样很多，一直都每次的周期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真的会建议我们的患者呢去医院检查一下，去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些子宫肌瘤的状况。
哦，怪不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比较年轻的孩子，他就是因为这个经血量过多，
对，
他每一次来的时候 我听说是都要用那个夜用型耶，很就是很大片的，然后呢大概一两个小时他就得去换一片，要不然是没有办法承载他那个经血量。
哦，他像这样的状况的话真的要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
哦，
对，然后像另外就是说，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我们提到他可能会没有排卵嘛，那其实你有没有排卵，其实我们自己老实说，除非你用那个计数体温计啊，就是测量你的体温，不然的话其实你也不是很清楚你有没有在排卵。
对，
那说如果你长期没有排卵，然后又有严重的那种大量出血的话，
嗯，
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排卵的时候它缺乏那个黄体素来保护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所以那子宫内膜在我们雌激素长期刺激之下，它会让那个内膜增生嘛。好，那所以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那所以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是，我们月经的形成就是子宫内膜那个壁，对不对？
对，
就是剥落嘛。
对，像我们月经，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因为它的那个应该来讲就是说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子宫内膜的剥落。
嗯，
好，那其实月经周期也很有趣啊。那因为在从我们的月经的第一天到中间的那个排卵，大约我们大概都算14天左右。
嗯，
那这段期间呢，事实上在这段期间我们的雌激素分泌是比较多的。
嗯，
好，那雌激素分泌比较多的时候，它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的子宫的内膜能够让它能够增生，
对，变厚，对不
对？
对，
变厚。然后等到你14天排卵的时候呢，那排卵之后呢，那这时候就是那个黄体素它会开始分泌比较多。
嗯，
那黄体素的作用是来稳定我们的子宫的内膜，
嗯，
让你这个卵子能够就是着床，
嗯，
比较不会就是让它有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是，
对。可是当你没有受孕，然后或是你没有排卵的时候，慢慢渐渐的呢，这个子宫壁它就慢慢的剥落，
对，
然后就形成下一次的月经的来。
是，所以有月经不代表有排卵
啊，不一定，
对不对？
我们卵巢有两个嘛，
嗯，
然后其实这个排卵有时候是左边排，有时候右边排，不一定的，
嗯。所以小萱，有月经不代表有排卵，所以如果都没有排卵的话，就代表说他就不能受孕啦，啊，对，比较不容易受孕了。
没有排卵的话，
就没有，对不对？所以有些不孕的体质是这样子的哈。
嗯，有关系，
有关系。
对，
所以我们要从经血的量来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我觉得女性朋友用这样子去会有一些征兆的时候，可以及早做一些的治疗。
对，就是说你当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现在的经血状况跟你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去做个检查是个好事，让你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嗯嗯
嗯。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也算是异常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讲经血的颜色，我们好多人到社区药局，女性朋友很关心，她说为什么我的经血颜色怎么好像之前不一样，为什么这次很深，为什么又淡淡的粉红色，那为什么又鲜红色。
是，所以女性朋友最常问的是颜色的问题，
还蛮多的，他们都会跑来都会来问，因为他也会担心。
是是，
对。那我们刚才讲说，如果你的经血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话，表示你子宫内膜剥落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哦。
就是也算是正常啦。
嗯，算正常。
对，或是鲜红然后有点偏暗都算是正常的。但是那如果说像如果你的经血颜色它是比较呈淡淡的粉红色，
嗯，
那有可能啊。好，那你感觉好像那个血液被稀释的感觉，
就是薄薄的，那对不对？那种感觉。
对对，
嗯，
那当然有可能是可能你当时体内的雌激素的量可能不够或什么的。好，所以因为我们讲说雌激素是促进你子宫内膜壁的增生嘛，
对，
那当你子宫内膜的雌激素不够，你子宫内膜增生的厚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它在剥落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会变得比较颜色会比较淡粉红。
是，那也简单说的话，就是它的子宫壁那时候增生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没有那么厚。
嗯，
哦，好，那这时候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吗？
如果它不是长期这样的话，偶尔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体内的荷尔蒙分泌真的是会跟我们的作息啦、饮食啦，还有一些你工作压力真的会有关系。
是，
对，
是。
那如果就是把这些调整好的话，事实上还不需要太担心。
是，哎，怪不得很多的那个妇科疾病的时候哦，这个就医做检查，医生都会询问一下你的晶体的状况，而且也会特别问到颜色，这也是他们去判定的一个标准，对不对？
对，他也是协助他们做判断。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我们刚刚讲除了是你的雌激素的问题之外，那如果还有可能是，比如说如果你的子宫内膜一些受伤啊，也可能
子宫内膜会受伤啊，
如果他有一些感染或什么的之类的，那也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经血颜色会不一样。
是是，那之前我们提到那经血颜色比较深的时候，有可能是你前一个月那个经血没有排干净，对不对？然后累积到下一次，所以有一些的我还听说过有一些什么不只是
小小的碎片，
对，
但是很小，
感觉
那个都其实都还算正常。对，我们讲的不正常的血块，它可能是很大量。好，那因为其实我们正常，其实你知道，因为子宫内膜壁会剥落嘛，所以我们的经血有时候会看到那种小像小小碎片那种的，
对对
对，对，那其实那个都还算正常，因为它就是一些老旧的废血，然后子宫壁剥落把它排出而已。那因为这种老旧的血液，它的颜色就比较深一点。那有时候像我们经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经期快结束，就是后面的一些老旧的这些血液排出来，
对，
好，所以它也会比较深。但是如果说，你的那个血块啊，它是那种很肥厚的那种血块，或者是说颜色怪怪的，那这时候可能也要稍微担心一下，或是不是说你的荷尔蒙失调，或者是说像或者像子宫肌瘤的患者，有时候也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血液量很多，然后那个血块有点是很大量，像他们我们的病患形容像果冻状。
哦，真的啊，你说那个血块像果冻状哦，
就是很突然
很大一块，
对 对
就出来了。
对，
那是子宫肌瘤的患者比较容易出现的，是不是？
比较常碰到啦。
哦，真的哦。
对，然后他们后来去检查，几乎都是有子宫肌瘤。
哦，
对，因为他们就会，他们很在意啊，就是因为那个经血量有时候是会你就是突如其来的，就你没有预期的，一下子量突然很多，就啪就出来这样子。
是是，这个。如果我们的那些女性朋友啊，到那个药局来做一些的询问的时候啊，要是为他们这些女性朋友做一些说明之后，会不会再提醒他们日常生活要注意哪些的一个事情啊？因为你看前一次的经血你就排不干净，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吗？
像很多那个很多民众来到我们社区药局啊，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传统的汉方东西，其实它还是有它的帮助。像你看，像比如说生理期来的时候，他们会来就是会买生化汤，那生化汤其实它就是来帮助我们把一些那种
脏血排干净。
对，其实让很多人他们就是在用这样的产品，他们也觉得蛮好的。偶尔你可以稍微用这个来调整一下。
是，
对。那当然就是说生理期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太生冷的东西，真的还是要相信老人家讲的话，真的生冷的东西真的不要吃。
是是，哎，所以小萱药师，也就是我们要跟这个好朋友可以这个开开心心的相处，有些日常生活该注意的事情还是得注意，对不对？我们只要每一次的经血能够排得干净的话，是不是那种的不舒服的困扰它就会减少许多？
长期这样做调养的时候，它其实它的状况会改善。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像一些经痛是因为前列腺素的关系。好，那我也顺道一提啊，就是那个一般我们在生理期的时候吃的止痛药，很多人会来我们药局买止痛药嘛。那其实止痛药分两我们讲两种啊，一种是像神经性的疼痛或者它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这一种的止痛药，它对于就是生理的疼痛它是比较有帮助的。可是像我们常看到类似像普拿疼这一类，它其实它是只有就是一般的止痛跟退烧，那其实它对于生理期的疼痛的缓解来讲的话，它其实的它的效果不如另外这一类的止痛药明显。
啊，所以单单是止痛药就这么不一样哦？
因为它的作用机转不一样。很多那种长期经痛，经痛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说我吃那种普拉疼
都没
有效，
对
对。后来我们就会跟他讲，其实因为它的作用机转不一样，所以像这种就是它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这一类的止痛药，可能对经痛的改善它会比较有帮助。那同时像这一类的止痛药，它其实也有助于就是会让你的经血量会变得比较少一点。
哦，这种止痛药以前就有这样子的做区分吗？
有，
真的，因为我要那个提一下我的经验，我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后来发现那个止痛药对我是没有效的，然后我后来都是要进医院打点滴，静脉注射非常的快速，我才能够缓解我的不舒服。
静脉注射真的很快，
非常快啊，所以你就觉得哦。然后这样就可以跟好朋友这个很开心的共处，可是你在那个疼痛期的时候真的会受不了。
会啊，会影响到、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也会影响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情绪。
是，
对啊，真的会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女生好朋友来的时候不要惹她，因为她脾气不好。其实病人啊，其实你身体不舒服，那个情绪一定不会好。
是，有些那个不了解的人就想说，哎呦。就是一个那个好朋友来嘛，有这么严重吗？哦，没有，这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对女性朋友来说，因为她有些人的那个不管是经前或者是经期症候群，她如果比较明显的话，她就是很多的不舒服的症状都会出现。
对啊，然后像有一些，比如说她过度减肥太快速的，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就是她突然生理期没了。可是当他的体重慢慢营养慢慢补充的时候，哎，他生理期又恢复。然后也有人是突然，可能体重一下增加太多，所以也会造成他的那个生理周期会有一些改变。
哎，我有听说过那个，就是工作压力太大，然后大概半年、一年，那个生理期都没来的。
有，真的有。对，那这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建议他，因为他可能我们会建议他说你还是去那个去看妇科。那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你半年没来，其实这样对也不是太好，所以妇科医生应该也会用一些西医的一些治疗的药物，让他的去让他的生理周期变得比较规则。
是这样子了解了，就是你该来的没有来，长期性出现的话都要注意。好，那你已经是个不该来的时候，他又偏偏来的话，这也是要注意。一定要是比较规律的出现的。
对啊，那另外就是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更年期的妇女。然后来到我们药局，其实她大部分也是她的生理周期开始乱了。她可能有的是她两个月没来，然后后来一个月来两次，就开始乱了。那这其实都跟我们刚刚讲到你的雌激素的那个多寡，还有跟你黄体素那个整个的一个协调度，好，就是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泌的比例有关系。因为荷尔蒙分泌开始乱，所以你的经期就会乱了。
是，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面临更年期的妇女来到药局做一些询问的时候，那小萱药师你们给的建议是什么呢？
其实除非她这些状况就是说已经影响到她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其实因为更年期是每个妇女都会碰到的。那我们常常都会慢慢跟她说，其实就是跟她和平相处吧。那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运动或一些饮食去改善你这个更年期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人会盗汗啊，或者是会潮红。潮红这件事情让很多更年期妇女他们会受不了。尤其现在夏天又很热。然后他们只要一出门或是甚至在家里都不动，就突然整个这样冒汗。那像这类的话，我们当然如果他们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他影响到他生活的时候，那他们也是可以用一些荷尔蒙的疗法。那当然是要寻求专科医生嘛。那如果你不想要用药物的话， 其实有一些适量的运动是对他有帮助的，
是，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也会有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
嗯，
好，那其实像我们有跟他讲说你其实可以有一些吃一些像钙啊镁啊这一类的，
嗯，
然后他有一些帮助稳定神经的一个作用，
是，
可能可以改善你的这些状况，
是是，所以小春药师有就是对于女性朋友的这个好朋友月经这些大小事的话哦，就是如何跟大家和平相处呢？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我们老一辈人说的该注意的事情要特别的注意哦。那该来的不来的时候，或者是不该来的时候来的时候呢，我们到就医做个检查，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心。再来就是当然能不用药我就不要用药，但是要用药的时候要用对药，这个吃对药很重要啊。
是的，
嗯，那要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服务，这是很重要的齁。我觉得药师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真的，他们很多一些大小事，我是讲说好朋友大小事都会跑来跟我们问，尤其像我们又是那个女性的药师，所以其实真的很多一些女性朋友都会来询问这样的问题。
是是，好，最后还是请小薰药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好不好？好朋友大小事如何和好朋友好好相处呢？
如果你的生理周期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提醒你可能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呢当然你会希望你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检查。那如果你现在是处于更年期的妇女，如果你的周期或者说你的经血量有点混乱的话，如果它对你的生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的话，真的可以用平常心来看待，跟他和平相处。那不管怎么样，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社区药局都是我们的所有的民众的好邻居，那都可以到你就近的社区药局去询问，去做咨询。
是，那最后伟华再问一个好不好，就是对于止痛药的服用的部分哦，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要缓解经痛的止痛药跟一般我们坊间的那个普拿疼的止痛药是不太一样的哦。这个止痛药常常吃会不会有一些的依赖性的作用啊？如果就是有一些经痛困扰的朋友，
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多人来询问的，
会担心哦。
对，他们会担心。那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因为女生的生理期一个月来一次，所以在每一个月这个时候，其实你可能一个月顶多吃个一天两天，因为通常一般生理期疼痛大概都是在前一天或是第一天来的时候会比较，因为你子宫在收缩嘛。
对。
那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状况，我们都会跟他讲，其实他倒不算是长期的依赖性，因为其实你一个月可能只吃个一天到两天。
嗯。
好，那所以倒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一类的药物它倒不会让你有一个成瘾性。
哦。
对，那反倒是说可以用一些饮食啦，或者说你一些生活的作息慢慢去做一个调整，减轻你的这个经前症候群的状况。那因为有一些女生她的经前症候群她可能真的是天生体质的关系，我们看到有很多女生她就是可能像青少年她国中高中她一路她永远都是这样。
对
对，那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或许你可以用一些热敷的方式让你会变得比较舒服。
是。
好，那倒是不用担心说这些药物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成瘾性啊。
是是，有的时候在正确用药是很重要的哦，因为避免就是一些的疼痛的状况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日常生活了。
对。
好，当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任何用药的问题还是要善用我们的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了。好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小薰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小薰，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